欢迎大家收听三五环，我是刘飞。今天邀请到的是艾瑞，先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艾瑞。
介绍的是算 GQ 实验室最年轻的主笔吗？主笔算不上，
不能
这么说，
就是一个基层编辑。
撰稿的算编辑吗？
就我们都统一叫编辑，
就是所有的写手也都叫编辑。
对
，GQ 实验室的编辑老师艾瑞啊，欢迎。那今天我们其实主要就想聊聊你过去的一些经历，算是一直在做内容嘛，包括 GQ 实验室怎么做内容，它其实确实是在内容行业一股很不一样的力量，就大家也估计也挺好奇的。但是你从你个人视角，就看怎么观察内容，怎么做内容。
对，就你说，就确实是一直做内容，因为我没念过大学嘛。
对，这也是一个标签了。
对，所以就是基本从18岁之后就开始
工作了，
做一些对，就是跟内容一开始就靠点边的工作。没上大学这个事儿，就是你得多说两句，就给大家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倒不是没考上，也不是考不上，就当时确实在天津一个比较好的学校，成绩也还算是中上吧，就大概从上高中后就隐隐觉得一直当好学生没什么意思，然后但我又不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人，正好是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家里之前做生意有一个比较大的变故，之后你的心理肯定受了一点影响，
是，
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着才能开心起来，就是你让我比如说好好学习的目标是为了挣钱，这个是好像说服力不够的，已经全校前几也考过，然后我是什么这个奖也拿过那个奖拿过，就没有一个让我开心的事儿。
就这个整个过程你就感觉就没什么乐趣是吧，
就从小就有点反骨在身上，就是老师一夸我难受，
这个我还挺想了解背后是因为啥呢，
性格使然吧，就是天然有点不太合群，比如说三五个人开始讨论这个事儿，然后我就不想跟大家聊一个事儿，我就肯定就是肯定有一个别人不关注但是我感兴趣的东西，就是本能性就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了，比如说印象最深的是我小学2、3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是周杰伦陈奕迅这种比较火，
对，你就反而不想听他们，
我就没啥兴趣，就是我就是不想凑这个热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疯狂迷恋张学友，
这也不是因为内向，那个时候你也没有什么社交压力，
对，
但是你就单纯是兴趣上，我就不想跟大家一样，
对，就不是说想特立独行，我就是想一个人干点就不需要跟大家发生太多交流和讨论的事儿。我大概高二时
离经叛道，
变成一个文男了，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文男嘛，那个时候就是你听摇滚乐，看大量的文学，然后或者是那种文艺片，刚刚接触一些社科类的书籍，然后看文艺片，搞摄影，就是你最典型的那种文艺青年干的事儿，然后你就觉得上学这事儿太美劲了，我就印象非常深刻，我那时候就上课天天看书，导致于我有一次数学考试能考到20分，就你发现根本及不了格，
是，
但是好像我记得2、3周后就要会考了，我就想我说我这个东西总考个好成绩吧，就是这就又不难，说白了我大概就用了1周时间吧，基本就是那个东西你考个逼近满分吧，我觉得就非常简单，
就已经到了是吧，所以因为有这种经历你才会觉得很无趣嘛，
考试是一个投机取巧，
对，它是可以投机取巧，
对，
是，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都比如上了大学都还是这些东西，那就挺没趣，
对，而且我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喜欢啥嘛，就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可能喜欢搞的，就所谓现在按现在的话就是内容，那个时候觉得是文艺嘛，或者是艺术，但当时我也一不会画画，二不会乐器，就是你也不可能考到什么艺术类院校，你考到的肯定也是个边缘专业，你也不知道自己能学到啥，然后那个时候就非常迷茫嘛，再加上那个时候因为这种所谓的逆反，就所以最后就高考就没报名，那个时候高三下学期吧，就基本就不去学校了，
然后就开始直接找工作嘛，
第一份工作就是在711当小时工，因为你啥也不会嘛，你再喜欢文艺，就是你作为一个中学生，可能就刚从学校离开2、3天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算是学长吧，他就在711打工，就说你也不上学，你要不找个地儿先挣点钱，在家赖着，就是可能你跟家里冲突会更大嘛。就虽然我妈接受，但她是被动接受嘛，她肯定也不愿意嘛。
是，
尤其大家都还在念书的时候，你总得找点事儿干。
对。
然后打工第一天，你是完全就是连话都不会说，你不知道怎么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顾客交流，你都不会。而且你刚去的时候，然后搬搬东西，然后你在后面蒸蒸米饭、蒸蒸包子，弄弄关东煮，其实就是咱们去便利店比较常见的事儿嘛。结账是不行的，那个时候你是一个新来的人，是不可以结账的。但是我第一天呢，就遇到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基本对我现在的人生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名义的讲，就是它让我知道，就是这个社会是复杂的，跟上学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以及你要解决社会里真实世界里发生的问题，需要用到的智慧，几乎可以说是另一套系统。那个东西是你要从零学起的，才按现在的话讲，还是一个这个世界对你秘而不宣的一套智慧。就是那个时候，你在便利店可以买咖啡嘛，站在那儿帮一个女士打咖啡，然后打完咖啡之后，她说你先别帮我包起来，说我要放糖，然后我就把咖啡给她，她就放糖嘛，然后她自己弄完之后，她就盖盖，结果她就是没盖稳，
就她自己盖，所以没盖稳，
对，然后她一使劲就洒了，在她手上洒了嘛，原则上 我肯定没责任。
对，
但是你作为一个店的店员，你肯定说啊，我帮您擦怎么着？但他、
嗯、
但是在我想要试图把这个事儿处理一下、善后一下的时候，他已经就是非常生气了，
嗯，
要暴怒，就说你为什么不帮我把这事弄好了？
嗯，
我当时心想，我都没说出来，我心想这不是你要自己弄的吗？
对呀、
啊，但我就说，哎，我说。我说不是您那个怎么着，我就是
啊，就但讲道理嘛。
对
对,
对，但你发现这个社会是不讲道理的，
对，
很多或者这个社会里很多人他是不想讲道理的，
是，
然后就很尴尬嘛，然后后面还有很多人在结账啊等等一系列，就是非常尴尬、
嗯，
以及那是我第一天，很少那么紧张，就整个我觉得自己的汗毛都立起来了，就是非常紧张。
嗯、
这个时候当时的店长就来了，来了之后呢，他就是说哎您别生气。我再给您打一杯，说没事没事，说我们来处理，你别管了，然后就把他送走了。然后这时候店长跟我说一句话，说他就只是在要一杯。我那个时候突然就是，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词吧，就是恍然大悟还是怎么样，就是你
就有一个地方开窍了，
对你突然意识到你踏入了另一个地方，
嗯，
就是你知道你的人生到了下一个篇章了，而你前十八年所有需要的东西几乎都是用不到的，
是，
就这是一个开端吧。后来我悟性比较宽，然后干活也比较勤劳认真，
嗯。
比较细心，然后所以大概三个月的时候，是当时的店长和领班都所谓的一些个人原因，他都不干了。当时的老板就所谓投这个店的人就说你来干嘛，然后十八岁就走上领导岗位，
就成为了店长。
你硬着头皮干嘛，当了店长之后，你要维持一个系统的平稳运行不出差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
嗯，
艰难到你难以想象。
所以那段经历其实是你认知这个社会的复杂性，
对，
有非常大的帮助。
对，
就你见各种各样的人嘛。对，
但我们那个地方呢，一个不算很核心的一个商区。
嗯，
然后呢，一来它是有逛街的人，
嗯、
二来是这个那个商场里就是有两三层全是早教机构，
嗯、
所以你要跟大量的小孩然后老人打交道、
嗯。
然后旁边是一个类似于外交公寓的地方，里边住全是老外。
嗯，
然后旁边又有学校，然后又是一个地铁的换乘站，就导致那个区域你确实会客观上比别的超市。或者别的711会遇到更多样性的人吧。当店长之后又干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吧。
嗯。
后来不想干了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压力太大胖了50斤。
嗯。
我有一天洗完澡一照镜子看着自己那个样子崩溃了。真是崩溃了。
嗯。
就觉得自己可能再不改变就是再不控制一下自己就肯定要滑落到另一个人生里了。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肯定不能干了再加上那个时候正好是暑假结束大家都要开学了、
嗯。
那个时候就觉得你无论如何也得做跟文艺相关的事儿，但那时候确实也啥也不会。你说我就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你看过一些电影，你听过一些音乐，你读过一些书，但这不代表你能干任何与内容相关的工作。你只是一个爱好者，你甚至只是个消费者，都不能算爱好者。然后我当时就想着嘛，够最简单的让你挣到钱的一个方式，跟文艺相关的。当时我觉得是拍照片，然后你看商片，但是拍人像啊，拍广告啊，你拍静物啊，然后你发现最好拍、最好学的其实是给餐厅拍菜单，
就菜单里的那些菜品。
他没有人出现这个东西好拍很多，就厨师会有出品这个概念，他基本就已经把这个东西弄得挺好看的了。
嗯，
你无非就给搭搭景，买点道具摆摆，
嗯，
然后呢后期 P 点效果，
嗯，
然后呢再加上你拍那个东西一盏灯就够了，它的成本和难度都是非常低的，就买了相机，买了灯，非常便宜那时候都，然后就开始干这个工作。
这算是第一次接触，算内容行业吗？
对对对，我觉得
其实
我就肯定算内容行业了。
对，就它是跟后面做内容的方式。很类似是吗？
对，因为先不说前，就是咱就说制作层面，先抛开前端和后端的问题，就是我得根据你给我提供的菜单、菜品，我得给你设计这个要怎么弄。
嗯，
再加上因为我连拍摄，我虽然对外都说我当时有一个团队，我说我负责摄影，然后我有后期跟设计，但其实都是我一个人。
嗯，
我就自己学 PS， 学修图，学这个那个，所以然后你要是排版设计，你这都是从零学起的。这肯定还是算是跟内容相关的，虽然它是一个非常低级的创作，但它终究是创作了。但那个时候对我觉得比较难的肯定是前期获客嘛，
你要自己去谈是吧？各个饭店去问说，哎，你们需不需要？
对，我那个时候基本就是从非常非常小的那种餐厅开始，我基本也是看菜单，所以我不是一进敲门就跟人谈，我肯定先进去点一个饭，我先看看菜单。
那你这成本还挺高的，万一要点十顿才能碰到一个，
你想谈成了这个东西，那个收益还是很高的嘛。跟一顿饭的相比，去第一个店就是一个拉面店，他那个菜单就是铺在那个大玻璃板底下的。我一般都会挑一个下午两三点，就是基本没什么人了。你大概吃完，然后跟老板也在外面坐着，你就有机会跟他聊几句。我就吃完之后，我跟老板说：“我说您这菜挺好吃的呀，这看菜单是没看出来，这个我还不知道这个哪个比较好，就看不太出来。”我说那个啥，我说我是一个学摄影的学生，就是我也刚刚毕业，但是就是做摄影工作了。我说现在呢，我也是就想拓展业务。
嗯，
我说看您这个，我觉得菜单可能我觉得很影响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刚刚就很纠结，你看你的图片，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点
啊！就你其实有理有据，
对，
就是你看我是真看了你的菜单，
对，我还吃了
哎，
我说还挺好吃，
我是挺认真的跟你建议。
对，
哎，
对，咱不是一敲门就登门拜访，这就是有点冒犯了。然后呢，
嗯，
第一单，然后钱也很少嘛，就是就一开始几百块钱，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就比没有强嘛，而且
对，
而且整理作品集啥的，然后基本很快就走起来了，
嗯，
收入还行，
而且这个是独立做的，会开心很多呀。
对，那个时候比较愉快的一个事儿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在学习，你每天在 YouTube 上看教程
啊，
然后
就你有一个成长感。
对对对。而且是一个非常自驱的行为，它不是被人逼着的。
嗯、对 ，OK。
然后干了一阵子的这个自由拍摄之后，我就是那个时候已经什么美拍啊，已经开始有听说有人在拍美拍了，而有些公司也在专旅拍之类的东西。然后你就想，哎，是不是我可以拓展一下自己的业务边界，嗯，做一些视频之类的东西。然后呢，我干了一阵子之后，一来是我的收入没有明显的改观，二来是我突然觉得自己的作品质量变低了，觉得我得换一条思路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要不去广告行业，然后或者是剧组跟一跟，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大量的跟剧组，我几乎我可以说是剧组的前期的每一个助理类的工种我都干过，我知道他们的大概流程，或者说我是至少了解了一个剧组的概况是什么样子，
嗯，做剪辑制作，
学对学剪辑，然后简单的剪辑，到最后其实学开始接触调色这个东西了，因为发现调色是一个门槛高。但是你跨过去就很难被别人超过，就是我说的那门槛是一定不是说你会就行了，就是你就超过一定门槛你发现就你不错了。然后决定这个工种之后，我在家就在家闭关闷头练了几个月，
嗯，
一天在家练可能8到10个小时，
嗯，
然后在学了几个月，然后就去找工作，然后很快就找到了一些不错的工作，美妆啊 TVC 啊这种东西，
嗯，
然后后来试着就是给一些电影公司投了简历，在北京，在一个北京比较大的电影后期公司拿到 offer 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突然脑袋灵光一现，我说我学这几个月就学明白了，拿到一个不错的工作，
又回想起了之前学数学那个事儿。
对，我觉得我肯定是浪费才华了。
嗯，okay，
我觉得可能我说要不再想想，我说我可能感觉我干那么多事儿，我觉得可能很适合去做电影管理，就制片类的工作。
嗯，
我觉得好像
再大一点的事儿，
对，
嗯，
我当时觉得哎，可能很适合干那个事儿。然后我觉得我要不去往那个方向发展发展。我虽然觉得自己很有小聪明，但我是一个非常知道就不能永远靠小聪明做事的人。
嗯，
那时候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念念书，
嗯，
就是让自己沉淀沉淀，认真的学一学，系统性的学习学习，以及就是你需要进入更专业的领域，你还是需要一个投名状，
嗯，
然后以及需要一些业内人给你背书。花了一些时间，当时想去台湾那边去念书，而且就是想偏比如说制片，然后电影。文化研究这类的，突然出了一个规定，就是说你如果想去那边念书，你需要限定4个地方的原生户籍。
嗯，
导致我作为一个天津人，我没法报考，所以我就是最后与这个行业失之交臂了。疫情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非常崩溃，
因为接下来想做的事全都做不了。
对，所以我就是自己已经没法做任何努力了。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跟我身边一个朋友在想，我说为什么每一次一到重大的选择，就会刚好遇到一个不深不浅，不会把你摔死，但刚好能把你绊一个跟头的。
嗯，
就是一个跟头，让我就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嗯，
那个时候我就想办法调整心态嘛，而且觉得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时间，而且那个时候就是遇到了很多大事儿，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看了很多书，因为之前也就是读经济学也读过一些，但那个时候就更系统的读一些专著，然后开始接触一些金融，让我对这个世界有一些就更完整的，一个月看了20来本书，差不多几乎每天一本。
嗯，
然后因为时间太富裕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每天半夜我去地库跑步，就是看书和运动，所以你。反而就进入了一个我都是觉得我短暂的人生里算是效率非常高以及对自己的个人成长有个非常大跃迁的这么一个时期。
嗯，
到夏天的时候就是基本社会开始初步恢复生产了。
嗯，
然后我想那时候也得出去找点工作嘛。当时特别好笑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就有的时候你运气比较好，我觉得当时我是面试相当于是一个市场部的一个岗位，但其实你现在看就比较接近于编导，但他只是一个负责商业化类的编导，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做内容嘛，但他当时以为我就是个摄像，他好像是记错了人了。他以为我是另一个人，所以我就
还能这样。
对对，他搞错了，他拿着另一个人的简历，然后结果他就跟我聊了半个小时的技术，就是摄影啊、后期啊，然后你怎么就是控制这种技术类的东西。
嗯，
然后他发现我对这方面异常了解，当然就是我之前在搞电影，然后
而且你自己也干过摄影嘛，
对，所以我就是门清，而且我非常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不是单纯的掌握知识这一个事儿。然后呢，面试半截我就说你是不是简历拿错了？因为他想让我试试岗，让我去试拍一些东西。我说我为什么要试拍？我说面试的我又不是面试摄像。哎呦，我不好意思弄错了。但是他经过前半个小时的聊天，他意识到我对这方面非常的熟悉，
嗯，
所以他就已经对我建立一个非常初步的
认知、
信任感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再聊一些内容，就很成功的面下来了。然后我就说有一点事业运在身上，就是在我可能上班的第一周的第三天，我的上司被开了。当时的老板就说，我觉得这活你也能干，你干吧。
嗯，
莫名其妙，我就
你，然后你就3天就升职了。
对，然后就带一个小队伍，然后但当时我那个小团队大概有5、6个人，然后 除了我之外都是女孩，因为是美妆公司嘛。
嗯，
然后基本都是30岁上下的，那个时候我可能22岁，琢磨一天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嗯，
我发现其实就是你作为一个领导，虽然名义上叫管理或者叫带领团队做出一个事儿，但其实你的核心目标是把这个事儿完成。
对，
干到31太累了。
嗯，
一是太累了。大促，然后接下来你要跟电商那边有大量的沟通，淘宝这边之类的。再一个就是，终究化妆品是一个你一无所知的行业，
而且你也没有产生那种长期兴趣，是吧？
对对，而且它是一个电商平台嘛，就是你也不是对某一个化妆品类了解，
嗯，
你也不是懂护肤了，懂彩妆，你觉得只是把班上完了，基本上还是听老板安排。我一直觉得，就是言听计从，其实是最大的懒惰，
而且这中间就会没有成长感了。
对，
你也不知道你学了啥。
对，
就其实是完成一些命题作文。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老板说啥我干啥，就这个东西其实是我在偷懒嘛，这反而是我工作不认真的体现。然后我就想要不来北京，就是想那么多年了做内容，然后来北京就是哪怕就是蹭也要蹭一蹭，气味也得沾一沾，熏一熏，就是有一点积蓄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做一些稍微
比较任性一点。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做稍微传统一点的出版媒体啊，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比较牛逼的，因为当时听播客嘛，你就觉得哦，那些人每天
文化人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人家聊这个理论，这个书，这个主义，这太震撼了，因为我没上过学嘛，那个时候，都不懂，我觉得哇，我要干这行，我要跟这些最有文化的人在一起，我要熏熏自己的书香气。
这还是从你最早一个文艺青年的这个内心的这方面出发的。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得趁着年轻，趁着你有试错成本的时候，去试一试自己做的东西。然后就去了一个稍微传统一点，算是半出版半媒体的这么一个公司嘛。我先觉得我要找一个敲门砖，然后呢，我就想去他一个同类的公司拿到那个 offer。然后拿这个 offer 去那边谈，我是这么想的。你也不知道那个 offer 怎么拿嘛，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勇敢一点。他当时在北京有个活动，然后看那个公司老板在那儿参加，然后我就买张火车票，反正也近嘛，我就来北京了。等他那活动结束了，我就过去跟他打招呼，我说：“哎，我说我是你们这个内容这个品牌的一个小粉丝，或者是小读者。我说呢，我特别想来你们这上班。”但是呢，我好像没看到你们有什么招聘信息，但我又觉得你都在这儿，我不来，我觉得我浪费了机会。我说我就想，哪怕不行了，跟您见一面，我是算追星了。我说面上呢，我说咱们也就双方都好，就大概这样。我发现老板其实很喜欢这种人，就是你有主动性嘛，然后你能把这个说明白，就拿到这个 offer 了。然后呢，我就开始去找下一个工作。然后基本是同步在进行了。特别好笑的是，我总觉得就是通过一些小花招是能搞定面试这个事儿的。它就很像你怎么沟通和表达力给别人留下印象。然后去北京面试的时候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在书包里大概装了5本书，是不同类型的，比如说有一本讲女性主义的，然后有一本非虚构的，有一本21世纪资本论，还有两本
就精心挑选，
我忘了，就是他只要问我啥问题，我就说哎，我正好最近在学一个东西，我就把这个书放在他面前。能理解吧？就是他，我就肯定能给他留下印象。
这个是非常 tricky 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应该
会有。
对，而且当时我就是把他们在天眼查上，当时买了会员，然后就把他们这个可能会面试我的人的履历，都是谁，我看了一下，然后去 LinkedIn 上或者是公共媒体上去找一找，就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工作，装作漫不经心的跟他们提到一个跟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我想就是拉近距离嘛。基本我就功课我都做足了，然后我才去的，然后当然也非常顺利的就拿下了这个工作。然后在那边待了一年吧，但是你发现传统的行业还是，或者说不能不，我觉得不是行业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之前一直以为，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呢，在各个地方都是一个比较边缘的人，都没有进入过任何一个主流系统里，任何行业的主流系统，哪怕是边缘行业的主流系统，我都没有进入过。
所以你是没法融入这种。
对，我一开始以为是我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就好了，但我那个时候突然发现，我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不是说没有合适的地方，而我就是不管到哪儿，我都会跟那个组织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我就是天生是这种性格，从生下就是，所以就我就开始不痴迷这件事儿，所以然后以及我觉得内容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可能你不需要依附于一个什么东西来做，你还自己做也行，就所谓自媒体，虽然当时我没有想做的东西，但我觉得你反而不做内容之后，你可以有一个可能有更大的一个创作的冲动。
对，就是你从之前做内容，首先想到的是我要进一个主流媒体，然后变成了哦，其实做别的媒体也是做内容，
对，
有这种思维的转变。
对，然后离开之后在家躺了3个月，说换一个类型的工作吧，就不做内容，然后就去一个外企做市场，但就是太闲了，就是太没劲了，待了10天我就决定要离职了。我基本就是隔了几天就来现在的公司面试了，但来现在这公司面试也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当时离职之后，我就是自己接点散活嘛，当时一个约会对象然后做工作，因为他是搞艺术的，然后当时我就帮他做一些策展的工作呀，然后一些甚至一些偏展览制片的工作呀，就是类似这种样子，而且你也近距离的观察到那是一个比较大的展览， 就是商业收入也不错，所以你就是非常认真的观察一个这个行业。然后当时就是认识一个在 GQ 的编辑，当时我们也在准备做一个展览，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由头，然后就来了。来之后我觉得反而很多事儿倒没那么可说了，因为你就是常规意义上大家认知到的媒体老师、编辑老师，其实做的事儿和大家的印象也没有非常大的差别。
听下来会感觉现在的这份工作好像是你之前各种尝试，之前有点像，也不能叫试错吧，但是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不同的岗位，那可能在每次尝试之后你真体验过了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那原来我喜欢什么，这都是在体验。
对，
因为你其实是那种不会说像很多人找工作一样还要考虑特别多，你连大学都可以说直接斩掉，那很多人考虑的说，哎，我是不是待够半年、待够一年、待够两年，这种你也不考虑。
对，
所以其实你尝试的是足够多，把这因素给摆出来。
对，
它是个很具象的东西。
对对对，而且我现在其实反而不是因为我想做某个事儿，就我可以完成我做的某件事儿才待在这里，反而是因为这里边有很多人是我认可的人，至少我的同事们都是非常非常有才华的，肯定是这中国最有才华的一批人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好人，就是
怎么定义这个好？
简单来说是道德感吧，不管是广义上的还是狭义上的，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就是道德感很好，而且大家会互相帮助，不会仅仅考虑到自己的利益，甚至说有时候会优先考虑同伴的利益。这个是让我之前没有遇到过，因为我们说稀里糊涂打工的时候或者看书学习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很多职场类的书籍告诫我们说不要跟同事交朋友，说不要把你的自己的真实那一面跟同事表露出来，你们要保持
工作生活
要
切割。对，
但我一直以为是那样，所以那时候很不快乐，也是因为你笃信这件事儿，但后来发现你可以不这样，而且有一个环境可以让你不这样，你可以信任你的同伴，信任你的老板，信任你整个品牌。我觉得所以在这里待得很舒服，以及让我有非常有奔头，其实是因为这件事儿。一来是我看到我可能能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我说的能力不是说才华，不是说创作你能做更好的东西，而是说这就是回到了我刚刚想说的一个，就我现在的个人理想或者是目标，就是我只想我一来是想当一个好人，我第一反应是希望大家想到我说他是个好人，其次是他是有趣一些的人，他做什么都无所谓，他是一个有趣的人，再者就是如果在聚焦工作上，不到不是工作能力，而是说他是一个可靠的人，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可依赖。
对对对，我其实这些就够了，就是我没那么想成功，我也没那么想赚钱，但我想当一个认真的人、勤奋的人，当个好人。就是我现在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可以把我这个位置摆正，以及我可以在这条路上不断的进步。就我觉得我的工作能力变好，我的创作能力变好，然后我的收入变好，都是一个附加的奖励，它是个奖励，它不是我要追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反而我现在很舒服是因为这个事儿。
我有个问题就是你会觉得像现在这种状态是你之前比较具体的一个目标，还是说哎你其实是在各种机遇里面，哎最后突然发现哎真有这么一个具体的可见的就有这些你想要的东西的地方？
肯定是后者，就是肯定是一次一次偶然性的，
就是还是存在很大偶然，很难规划，对吧？
对，
很难去设计你的路线。
而且就确实很多在工作上的成就，所谓的成就吧，小一些做到了一些小事儿，都是恰好有一个人觉得你可以干，然后让你试试，然后他可能比较赏识你，这很偶然啊。但我这些工作都确实是筛选我的人更主观一些，所以我觉得这肯定就会非常偶然。
基于这种偶然，你其实对未来也不会有一个很具体的规划。
职业上确实没有吧，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对自己的目标其实是非常个人，反而不是跟职业高度相关的。目标也有，就是我希望至少在现在这个地方待久一点。然后我能在这里成长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员工，我不说别的，不说创作者，就是一个合格的成熟的员工，我觉得这个是我，但就短期可能也是三五年了，就的一个目标吧。
OK， 明白。具体一点，比如现在你要做一个选题，可能会从哪方面入手？
我就说我个人吧，因为每个人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忘了听哪个播客讲，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母题嘛，比较关注这个领域，其次就是你只能拿比较顺的可以用那套框架去解释或者是去理解这个世界发生很多东西。我确实是一个不太刷社交媒体的人，也不太关注，可能唯一就是其实平时看书看电影这种类型东西比较多，那我基本都是从我关注的一个文艺作品基本是这个方式，然后去切入一个我关注的社会议题吧。 这个是我个人的工作方式。
就你的信息摄入并不是依赖各种平台的热搜或者在流行什么东西，
嗯，
而是依赖刚才提到文艺作品。比如说 GQ 的选题其实很多还是让人感觉有共鸣的，
嗯，
对吧，就最新在发生的事情，
嗯，
大家会感觉挺近的，
嗯，
那这种近其实是不是对你前面提到的那个它的底层很多东西很相近，就比如说大家的焦虑是不是跟之前的某些事情的焦虑，
对，
或者是这些人群他的焦虑背后的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不变的，
对
对，你会关注这些，
对，就是你表象的东西就肯定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嘛，换一套新词儿。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关注到这个流变也很重要，比如说我印象非常非常深的就是可能去年大家就是网上有会有泪丑这个词儿嘛，就是很多人说，哎，大家难道不知道憔悴这个词儿吗？看法是大家怎么可能不知道憔悴这个词儿呢，
嗯，
只是他们不想用憔悴这个词儿，他们想用泪丑，那为什么这个词汇发生了一个转变？其实这个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东西，
嗯，
而不是哎说泪丑仅仅关注一个热词嘛，就是对我来说是这个样子，
嗯，
别人我不了解，就是因为每个人差别都非常非常大。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词儿？就是因为憔悴太俗了是吧？
简单来说是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词儿，我爸肯定不会说这个词儿，
对，
肯定是一个就是它更一个更年轻
彰显个性会，当你说出来的时候，
对，而且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大家会故意说一些犯傻的词儿，就比如说我有时也会跟别人聊微信的时候，虽然我甚至聊微信的时候标点符号都会打逗号句号都会有，
嗯，
不是一个非常没有一个规范的人，但是我有时候也会说什么让我康康啊，磕死我了呀，就是我也会说，但我说的时候就真的拿这个当笑话说，
嗯，
我觉得很多人用这个词他也不是真的就是把这个东西纳入日常的语言表达体系里，而是就觉得这个事儿好玩，
嗯，
然后它不一样不同，
就是信息输入上是这样的，
嗯，
那当你拿到选题之后你会接下来怎么处理，它是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化生产的一个标准，还是说他还是非常依赖灵感的，你会不会出现那种就写到一半发现实在没灵感，类似这种
肯定有、
嗯，
就你再有一套 SOP 也是要依赖一个人的个人风格，然后个人特色个人想法以及灵感，确实你有灵感的时候你会写得非常快，
对，
但是呢你没灵感的时候你得写，就是大家说这个截止日期是生产力，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就是你不得不交的时候，
嗯，
你肯定能交得出来。
那这些过程中会有一些可言说的经验吗？因为内容创作本身它确实是一个挺抽象，
嗯，
或者有的时候反而挺玄学的一个事儿，
嗯，
但你会感觉在 GQ 这几年，
嗯，
它会有一些可言说的经验吗？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得诚实，就如果你写一个你不是很信任的话，大概率你就写不下去，就包括我觉得做播客也是，如果你说一个自己不关心的话题，
嗯，是能听得出来，
我觉得最基本的是这个事儿吧，你必须真的关心它，你必须真的有话要说，
就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 ，GQ 的一些图文，或者说某些自媒体账号也好，有一些内容能打动人，你会觉得这背后其实有一个挺大的因素，还是真诚，就他关心这个东西，而不是说因为哎，我发现用户或者读者关注这些东西，
嗯，
所以我设置一个主题，我来根据他们的关心来写。你觉得这种内容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因为 GQ 可能它主要是接品牌方的商务，
嗯，
这种方式在生产内容，
嗯，
那可能对内容类型的要求吧，不能说内容质量的要求，就可能有一些营销号是做带货的，
嗯，
有一些内容呢它是为了流量的，
嗯，
但是它的目标是让它更火，
嗯，
让它曝光量更多，
嗯，
有一些是我的内容一定要产生转化，我要让转化更好，
嗯，
还有一些呢是我这个内容和我本身的品牌调性足够好，那我就能跟品牌方交差，
嗯，
就是跟我合作的这些品牌大家会觉得哎，这个还不错，对吧，
嗯，
我能拉平这个品牌的调性，
嗯，
你觉得这些内容之间会有一些本质的区别吗？
我没细想过，我也没有想明白啥，
嗯，
就是说内容怎么做或者内容有什么思考可能也有，但是我确实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它更多的像是感受而不是思考，我觉得我没有沉淀出智慧来，在我的理解里，一个24岁的工作年限那么短，你也没法去沉淀出一些所谓的跟这个你的创作有关就是非常直接的东西，就是我还是说就是真诚表达这事儿很重要，包括我现在录这个东西，或者我没想明白的事儿，或者我甚至没想过的事儿，我不能说我有。
那你怎么评价你做的这个内容是好的内容？你会有一个评价标准，还是说它是挺感性的，就你读完了就知道我这个写的好不好？
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其实是一个很感性的东西，大部分的人消费内容他肯定不会去拆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感受，甚至自己写也是这样，就我写下一段话，但是好不好，
嗯，
你心里终究是有杆秤，
嗯，
或者你是不是认真写，其实你不需要等发出去才有反馈，其实你说完这个话你心里大概有个数，
所以你不会看读者反馈吗？基本
很少，我也很难纠正。
比如现在你自己的内容最后的标准其实核心就是还是老板定，
对，
就可能他会有一个好的标准， 就不管是一个具象的还是一个就是直观感受的，
比如说我信任我的老板，
嗯，
我信任我的某些同事，然后我或者我信任一些某些大 V 说的话，其实一样，就是我只信任那些事儿，就他上不上热搜，他这个东西形不形成社会讨论，形不形成公众舆论，形不形成一个浪潮。
对对，那你怎么判断这些个人呢？就你的老板另说，那是可能是你的工作，但是其他的那些你外部获取信息的这些个人，你是通过自己还是长期内容的判断？
肯定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我难以言说的一个标准，就是还是
真诚
与否是非常重要，就是他是否跟他的表达的观点站在一起。
这个确实就是可能跟不同的内容品类和这背后的一个所谓我们现在要个人 IP 也好，个人品牌也好，你之间的关系嘛。
嗯，
你这个老师就我们是说加引号的人设，他到底立不立得住？
对，
这个东西跟他的个人利益到底是什么关系？
对，
就你能看得出来这个人是单纯哎，我只为了赚个钱，或者说就像你说的，我其实跟我的内容跟我的在做的包括课程啊这种也好，我是相对切割的，就是这个东西反正你信了，你去做了什么事儿，其他的跟我没什么关系。
对，我比较害怕，我觉得这早年间看过一本书，那本书对我影响特别大，好像是托马斯索维尔写的，叫《知识分子与社会》，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触动，就是说知识分子只负责生产观点，
不用为此负责。
有没有后半句我忘了，但是就是如果这个人只生产观点，我就是没必要那么信任他。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只评价 A 股的人，但是他从来不买 A 股，那和一个我虽然评价的偶尔不对，或者甚至大部分不对，但是我自己就亲身信我的观点，我也在买 A 股，我的资产大部分就在 A 股里，
对，
就哪怕我亏成狗，但是这个人足够真诚。
对，个人没有什么形不成什么建议，那是另说，但是至少我会更愿意看后者。其实我们虽然说是在聊内容，但我其实一直还是关注人，就是我没那么在乎内容本身，而且包括我现在的阅读或者什么也是，我反而会看大量的就是没那么好的个人写作，就是都是难得的个体经验，是真事儿。
对，我这几年也是觉得内容上，其实之前大家为什么对很多宏大的叙事和宏大的这些观点感兴趣，因为之前对这东西没有感知，就可能会有新鲜感，或者说需要补全这块的知识，但是这两年我发现又过多了，大家讨论这些宏大的东西太多了。那个去年向彪说的那个附近啊、具体啊这些概念，我觉得确实挺动人的。包括我听播客，我也相对比较少去听，说大家在辩论一个主义啊，到底我们看一下最近热搜这个事件，它属于什么主义？古典主义、还是什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范畴啊，还是怎么样？就这种，我觉得是对大部分人来说没有意义。
对。
包括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哪怕划分出来了，你就是这个主义的，我就是这主义的，然后呢？
对，没有然后
。
对，没有，我不能说这事没意义，但对我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来说，我压根不在乎这个事儿。就是你更正确，所以呢，这不证明啥，就是我是一个只想把日子过好的人。
就你的经历之前也是算是范例，但这个范例不是说就大家都要学习的一个作文榜样，而是我觉得它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就是你当你做一个事儿的时候，你认真做。然后把它先做好，当你发现这个是你不喜欢的时候，你换一个事儿做。但是这中间就会有的时候会有两种去偏极端的方式，一种就是我不去思考，我不去思考喜不喜欢，就是反正就别人说要这么做，或者说主流都是这么做，我就去做了，没有这种想法。另一种呢，就是又彻底躺平，或者说因为那个外部因素的原因，因为之前的一些因素，或者说因为我对现在的岗位的不满，那我就不努力。对，就是后一者这种极端的。我觉得也很糟糕。
或者换一个例子说嘛，就说 AI 这个事儿，你现在也很关注 AI 画图这个领域，包括 ChatGPT， 也许未来可能真的会影响我的工作岗位，
对，
或者哪怕它既定会影响我的工作岗位，那也不代表我现在就可以不认真工作，
对，
这是两码事儿嘛。
明天不想上班了，而且就是那种当变化来的时候，你其实有很多选择，并不代表说你没有选择，
对，
就很多人会觉得没有选择。
我特别讨厌这个事儿，就是我听很多人都说过，就是。他们几乎都会反复重申一个观点，就是你要记住，你永远是有选择的，只不过有些选择是有代价的。
对，
他不是你不是没选择，就是、你不能说你没选择，就你肯定是有选择的。
大家都说那个行情不好嘛，互联网大厂的很多高 P 被裁掉、
嗯，
那没有地方可去。其实是有地方可去，
嗯、
只不过
你
要不要接受代价？
对，
就是去了之后，可能工资确实低了不少。
对，
这是你要面临的这个代价。
嗯、我不能说这是一个个体和宏大之间的矛盾，或者是冲突，但我只是想说，你大概率只能把自己手上这摊事儿干好了。但本质上就是嘛，人生十二法则里那个很经典的一章，就是说你改变世界前，先把你自己的房间打扫干净。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么点事儿。我老说就是我们人生该干什么事儿，其实已经写在一年级的思想品德书里了，其实就那点事儿。但底层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善良、勇敢、勤劳、认真，其实就这些东西。
我最近这几年也时常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在做的很多事儿都是在反复验证我们小时候就知道的道理。 就在不断的验证、嗯、就你就发现人生就是在不断的验证的过程。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哎，这话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说就是非常政治不正确，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把人生过好，你就随大溜。
嗯，
随大溜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哎，我用不应该用正确这个词儿，就是它大概率不会让你活得很惨。就是我说大概率不只是当下的这个潮流，而是说历史。
嗯，
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喜欢早睡早起的人，人类自从出现之后大概率都是早睡早起的，你遵循这种作息，它就是对你的人的身体有好处，对你的精神健康有好处，你为啥要当一个晚睡晚起的人？你当然可以说因为你能，我也没说你不能，但问题就是写在身体里的底层的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的，就是早睡早起。就拿这个事举例子嘛，就是你随这个大流是没错的。别人老说我就是你有点特别，我说我一点也不特别，我说我干的很多事儿都有范本，我其实是跟着那个非常大的主流，是只是在你们的话语里我显得比较特别。
对，就你说随大流这个事，其实你过去的经历如果从大家的视角看不是特别随大流、
嗯、
但你说这个随大流其实是更像历史上看的一些规律、
嗯、
或者说跟人性或者甚至生物上的一些规律，
对
对吧？就一个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对，
就比如说开心这件事儿、
嗯，
你工作要不要开心？
嗯，
那比如有一种意见就是，工作就应该艰苦，
嗯，
对吧？工作就应该去忍受，
嗯，
忍耐。另一种是工作应该开心，可能有一些人看来后者是随大流，有一些人看来前者是随大流。
嗯，
你的判断是通过历史去判断还是通过什么？
随大流虽然是随大流，但是我们一个前提就是面临大部分的决策它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决策，你说它是要开心还是要痛苦。
嗯，
我们当然理智的说那肯定开心更好咯，但是你不可能只开心，你不可能只开心。
嗯，
就是总这个事儿就是开心和不开心交织的，就是你得接受它的复杂性。但随大流就是你随大流不是说哦，我做决策的时候随大流，而是说
判断因素的时候，
对对对，
就判断每一个因素我该怎么样，就开心比痛苦，这个开心肯定是个随大流的因素。
对，
就我总感觉这个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比如说现在考公是随大流、
嗯、
那要不要考公，
就是考公是现在的一个是某种意义上的主流叙事，或者说大家一个非常、
嗯、
非常共同认可的一个盼头，但我不觉得这叫随大流、哎
嗯、
就是它事实上就是教育已经变成了消费了，大概率情况下不是一笔投资了，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事还要跟公民挂钩的话、
嗯、
那其实是你在掩耳盗铃嘛，你这边装看不见，说只有这一种人。
你现在也在做播客，
嗯，
那说到具体的这个工作内容，你做播客也写文章，然后你对这些不同的内容载体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吗？
那你说到这儿，说到我做播客这个事儿，就不得不打一下广告。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播客叫 GQ 茶水间，
嗯，
它是一个定位和气质都和 GQ 实验室很像的一个播客内容吧，
嗯，
大家可以听听看。然后说到思考这个事儿，我共同点呢还是说就是它就非常依赖真诚表达嘛，
嗯，
至少我在我的范围内它还是一个非常依赖真诚表达，只是你看要从一个话题作为切入还是要从某一个角度作为切入了。他们有一个比较相近的地方，可能就是确实是长文章和播客都是一个需要你花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去消费的一个东西。你在做这方面东西的时候，你也是更希望它能走进一个人的生活，走进一个人的内心深处，而不是说我要调动你的情绪。当然虽然这很重要，但这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但目的不是说隔着你或者是打你巴掌，它目的不是这样的。
嗯，
他目的还是跟你交流和对话，而这个事儿确实是不管长文还是长视频还是长音频，他比较善于做到的这么一个事儿。
你说到这个长内容，你会天然的对短内容有排斥吗？
那倒是没有，
就是觉得还是个人习惯，因为以前就是看书过来的。
对，
对，
我现在也是，就是其实大部分时间有时间可能还是看书，然后大块时间可能看个电影，就还是习惯这样。然后我也不是很喜欢刷微博。
对，我最近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内容的碎片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天然的就是会变差的一个事儿？我觉得不一定。
当然就绝对不是，
就是内容的碎片化刚开始出现的这些短内容，
嗯，
就比如说短视频会让人觉得说哎，这个品质不够好，
嗯，
那我觉得是单纯品质不够好，不是载体不够好的一个问题。就像那个你如果拿真的比较那个复古或者比较早的这个视角来看，可能对于很多老的知识分子来看，公众号的长文都是一个碎片内容，
嗯，
对吧？因为以前都是书啊，你要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论述，就是或者说你在杂志里的这个比较长的文章，
嗯，
那现在公众号文章一看就切得很碎，
嗯，
那这个就是碎片。那再从公众号文章到微博，从长视频再到更短的视频，
嗯，
再到就甚至十几秒的视频，
嗯，
那越来越碎。
对，
但是这个碎不代表它承载不了好内容。
嗯，而且这个我就是接着这个事儿，我特别想说两句，就是我觉得读书是一个非常被高估的美德，就是非常非常夸张。就是我有时总我有时我跟别人说爱看书，别人说哇你好牛，我难受，你知道吗？我这只是一个人习惯而已。短视频和碎片或者说碎片内容，就这近几年它变成一种更主流的消费方式之后，
嗯，
大家总是莫名其妙的觉得看书更高级，
会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对，如果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你也非常爱看书，其实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书籍市场里的那个糟粕是非常非常多的。
嗯，
那就跟电影似的，每年电影市场有多少烂片啊。
就是这种标签化产生的优越感其实是一种挺廉价的优越感。
嗯，
就读书什么书都能算读啊。
对，
就你随便买一些那种市面上的一些畅销书，
嗯，
也很短的那些，嗯，也可以算读书。
对，所以就是我真的不能我觉得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判断内容。
确实身边有些朋友开始习惯我就看一些比较好的文章。
嗯，
这些文章其实这些它足够深度或者说信息量足够大，
嗯，
我其实能对这个事儿有比较好的认知。
嗯，
我真的没必要去买书。
嗯，
这个还是载体，就载体跟载体之间并没有说那么大的一个先天的优势。
对，而且现在很多优秀的内容从业者也在做不同的东西嘛，他们甚至自己也在转变。
之前其实一些朋友评价播客就，
嗯，
因为我之前做播客，
嗯，
经常问对播客的看法，
嗯，
其实还是会打上一些刻板印象，
嗯，
就比如说播客就是有一些文化人，一些精英知识分子闲聊啊，播客可能没什么信息量等等，
嗯，
但是其实这不是这个载体天然，
嗯，
应该就是这样。
嗯，
你在这个载体上做一些突破，可能反过来说就也是我个人观点，就会觉得还是因为内容不够多，
嗯，
多样化，
嗯，
或者说其他类型的内容不够好，
嗯，
让人觉得说听播客没意思，
嗯，
听播客不如去听相声。
嗯，
其实还是因为内容质量的问题，
嗯，
而不是载体的问题。
对，
而且我也是在这几年看各种作品多了之后，
嗯，
就有的综艺的某些片段都能看到一些文学性很强的一些片段，
嗯，
就非常精彩，
嗯，
它能跟普通人的情感产生共鸣。
嗯，对，
它这里面的整个画面的设定和整个这个片段给你带冲击，
嗯，
也是足够大的，
嗯，
跟你看一本非常厉害的小说产生的那种共鸣是一致的。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愿意看啥都看啥呗，就是这个世界上内容从业者还是少数嘛，就你就是我们去拆解它，去分析它，然后去学习它，就大部分人是不需要干这些事儿，
完全可以有选择的看。
嗯，
就是当你发现你真正是在浪费时间，那个时候你再去做调整。
对，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真的需要这段时间放空休息，
嗯，
就看一些娱乐的内容，这完全没问题。
嗯，
对，就是这其实两种。
浪费时间也没啥，你时间都在干嘛，能干嘛。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就是工作就比较勤奋，甚至说比较就把自己的个人休息时间压缩的比较夸张的这么一个人。
嗯，
但我对这个事儿的判断就是我抓紧时间工作就是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浪费。
是是是。
对，你浪费干嘛，我有时也没啥干，就是躺床上躺着或者出去跑跑步晒太阳，就是虚度时光。我也不是挤时间，但我就觉得就是你张弛有度让我生活变得有弹性这事儿，我享受拼命工作的状态，但我也享受一事无成的状态。
嗯，
你看我今天说那么多，哪个更正确或者哪个更好其实没那么重要。其实你有当下的感受和判断，只是你非要拿一个更大的帽子把它扣上，那就没必要。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是非常统一的，就是在所有事儿我都是这么想的。
最后说一说很佩服的觉得做内容的人会有谁。其实按你前面说的逻辑，不是那么在乎所谓技巧上内容很好的人，比如说他内容文学性很强或者怎么样的这种，而是你在意他是不是真诚，是不是有很多个体经验。
嗯，
就最近这几年有关注到说就这方面真的他的内容特别好的人或者作品。
如果用特别好这个词儿，我就确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我只能说我或者是近一年来比较关注或比较在乎的一个事儿吧。近一年就看脱口秀看的非常多。好，我就拿国内的时候，确实对单立人这个品牌做的东西就是有一些佩服在吧。就是还是说，就是我不是说某一个人啊，
嗯，
或者说是石老板或者是谁，
就他们整体做事的方式，
整体做事的方式就是让我觉得比较诚实吧。就是人家有啥说啥，就你们之前聊的时候我也听过，就是本质上还是非常诚实的做事。人家想赚钱，
嗯，
也想把事做好，但也不会为了做这个事儿就失去一些体面。关键是这些东西不只是我们看出来，他们也自己会说。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挺难得的吧，就做一个，尤其做一个内容品牌啊。嗯，
明白。OK， 那今天跟 Ari 我看也聊了挺久。
本来我今天想来聊也是，本来一开始想说点大事儿，但发现想半天没有任何想说的，也说不出来。
嗯，
就我最后能分享的也都是自己的事儿。
嗯，
然后如果能让听到这个内容的人 就不说启发了，就有一些感想，
嗯，
我觉得也算是没白聊，以及就是再向大家推荐我们的播客节目 GQ 茶水间。
对，好，那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关注订阅一下 GQ 茶水间。
嗯，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行，
感谢艾瑞，
感谢飞哥。好，拜拜，
拜拜。Oh baby, things are changing now, and I can't tell where I'll be from here on out. Ooh, it's hell, knowing that for now.
欢迎在小宇宙、苹果 Podcast 订阅和收听三五环，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如果喜欢三五环的话，也恳请能在苹果 Podcast、Spotify 或者喜马拉雅留下你的宝贵好评。下期再见。Know your name. I can make you feel good if you want. Yeah, give me the time of day. Well, you listen to me here and now, 'cause I'll lay you down on a plane. Ooh, it'd be good to get together.Girl, but it'll be so hard to maintain, 'cause it seems like now, whoa baby, things are changing now, and I can't tell where I'll be from here on out. Ooh, it's hell knowing that for now we shouldn't kiss and tell when it's so